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身陷魔窟的日子心中有法，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12日。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一、拒绝转化。2001年，我再一次被非法关进省女子劳教所，警察叫专人看管我，找来三四个人来进行转化，有的曾是教师，有的是替警察工作的所谓学委，还有专门做转化的人。他们围着我，有的讽刺挖苦，有的嘲讽，有的说着歪理。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思想里，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名。选自转法轮。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无论这些人怎么灌输，我都丝毫不动心，自己默默地背法。大法弟子为什么被邪恶残酷的折磨？是因为他们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是因为他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要正法？是因为宇宙的众生都不符合标准了。作为大法弟子，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白天专人包家，不许和任何人接触，上卫生间时走廊一个人都不许有，不许下楼，吃饭都得在监舍里吃，晚上睡觉前也不许任何人与我说话。我的压力很大，看着他们我很痛心。曾是昔日的同修，由于放不下人的执着而邪悟，被邪恶利用。我决定背师尊的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大法坚不可摧，建议给他们听，以唤醒他们的本性。就这样轮流着给他们背，他们说他是铁嘴子，说不过他。从此这些人再也不来了。有一次警察晚上值班，把我叫到办公室，试图转化我。我知道他的用意，就讲给他市局国保警察酷刑迫害我的经过，和他们如何骂下流话，以及当地警察如何私闯民宅、骚扰家人、违法犯罪的行径，提醒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不要违法犯罪，那样将来也会被曝光的。警察听了我的讲述后，随口说了一句，这些警察太没素质了，又讲要遵守这里规定之类的话。我直接告诉他，我没犯罪，是你们知法犯法，非法关押我，我和你是平等的，只是社会阶层不同，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过程中，她的丈夫打来电话，她说在和学员谈话。丈夫问怎么样，她回答不卑不亢。第二天早上我们下楼时，我听到她在一旁正和大队长一边摇头一边说，她不转化。 那时转化一个法轮功是有奖金的，所以警察竭尽全力做转化。尽管知道学员转化不是真心的，他们也要表面的伺机。快要入冬时，一天副大队长和这个警察来到监舍，副大队长假意地对我说，天气冷了，你的孩子不知有没有棉衣，你赶紧写个保证书，现在我就给你当地国保打电话，明天就接你回去。我眼睛直视着他，平静回答，别费心了，我不会写的。尽管家里一直音信皆无，回家后丈夫说，警察从来没有告诉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七岁的女儿和辛苦挣钱的丈夫不知什么样了。作为大法弟子，大法造就的生命，绝不能向邪恶妥协，绝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师父说，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选自《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邪恶企图转化大法弟子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不配合。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拒绝做奴工。邪恶转化的企图失败后，就逼我去车间做奴工产品。每个人都有任务，每天17到18个小时，甚至通宵干活，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作为大法弟子，不能承认这种邪恶的安排，我就背法发正念。有的人就说，你不干，你的活就得我们干。我知道他们虽然转化了，是人的执着放不下，配合了邪恶，想早点离开黑窝，获得自由。我就当众说，我们没有违法犯罪，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家里的活儿还没人干呢。警察把我们当作苦力在奴役我们，为他们创收，这是在迫害我们。如果我们都不干活，他们就不能继续关押我们。二，拒绝被所归所计。邪恶在肉体上迫害，精神上制造恐怖气氛，持续的强化洗脑，还要被所归所计。一次帮教的人到监舍要求我被所归所计，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又不是犯人，被什么所归所计。他说，大队长要检查的，背不下来要叫到管教室的。我知道这是恐吓威胁，我说，大队长来我也不背。从此没人再叫我背了，这一关也就过去了。三，拒绝写思想汇报。邪恶规定每人每月都写思想汇报，别人都交思想汇报，我一直没交。帮教威胁我说，每个人都得写，不写警察这一关都过不去，到时警察找你就不是这样了。我一笑了之。后来狱警逼我写，我说不写，要写就写法轮大法好。有一天副大队长在走廊，有人告诉他我没写思想汇报，他说不写就不写吧，这事就无人再提。四，拒绝带名签。邪恶要求每人都要佩戴名签，我一直没带。有一天警察叫我一人到监舍逼我带名签，我告诉他，我不是犯人，你们应该放我，不应该关押我，非法关押还让我干这干那，我不带。他出去又和副大队长一起进来，副大队长气势汹汹的，手提着电棍进屋直奔我来，大声对我说，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却处处不配合我，你把手伸出来。说着举起电棍，电棍啪啪发出响声并闪着光。我正视着他，一字一字地平静回答他，哪有朋友电朋友的。他立刻把电棍扔到床上，那种气势顿时没了，语气也缓下来。五，拒绝做周小杰。每周警察都要到自己小队参加周小节，每人挨个发言，说的都是顺从邪恶的话。每次我都不配合，也就不要求我说了。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背法发正念，清除操控大队长、警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六、拒绝报数。晚上所有人都要站队统一报数，我就用心默念师尊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挨着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报数，下一个也就自然地接着往下报，有时还接着唱邪党的歌，我就不停地念正法口诀。七、拒绝喊报告。一次警察叫护郎喊我去办公室，劳教所规定每人在门口喊报告才能进去，我径直往里走，护郎拦着我让我喊报告，我毫不理会走进去。警察说：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了？我坦然地说：我又不是犯人，喊什么报告啊？警察脸涨得通红，开始问我为什么处处不配合，在这里就得服从这里的规定，国家都定性了，法轮功是某教，中共才是邪教。我义正辞严地正告他：宪法规定信仰是自由的，修炼法轮功是一种信仰，一切法律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以宪法为准，是你们在践踏法律，践踏人权，是你们在违法犯罪。他瞪大眼睛怔怔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你回去吧。八、拒绝起立。有一次大队长来到生产车间，这时有人喊起立，所有人都站起来，我却依然坐着。大队长很尴尬，过后叫我去办公室，问我为何不起立。我坦然地告诉他：我没有犯罪，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不能起立。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后来他再来生产车间，他连说：坐坐坐，不用起立。从此起立这事就取消了。九、拒绝看不是大法的书。副大队长拿来很多所谓经之类的书让大家看，组织一起学习，进行所谓的巩固转化，让学员彻底背离大法，背叛大法，用心狡猾而险恶。师尊的法即刻在我大脑出现。千万不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不是以上的几本古书，是说现在人写的假气功书，你连翻都别翻。选自《转法轮》。我当即说：我们要看的是《转法轮》，该看的不让看，不该看的强制看。后来就干脆不去了，组织这事的人看我横下心，也就不叫我了。十、拒绝看录像。邪恶教所有学员都到一间大房间统一看谎言录像，都是诽谤师尊和大法的，看完后还要求写体会，毁学员的手段可谓用尽。刚开始我就背师尊的经文，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以后就不到场，辱骂威胁也不配合。十一、拒绝做操。劳教所把几个大队的学员集中到楼下的院子里集体做操，大队长警察在四处看着，我站立不动，心里想：我练的是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体操我不练，所以始终不配合。警察有的到跟前问几句，有的瞅一瞅就都走了，有的学员散后暗中竖起大拇指。十二、拒绝吃药。萨斯期间，劳教所弄来药，让大家在走廊排着队，最前边有专人发药，当即让你服下。到我这里，我坚决不吃，并告诉他们，非典与大法弟子和好人没有关系。警察说：都怕药少，白让你吃，你还不吃，真傻。师父说：修炼者坚定的正念超越一切人的认识，超越一切人心，是常人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同时也无法被常人改变，因为人是改变不了觉者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在那邪恶至极的环境中，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时时用师父的大法导航，我闯过了一道道关，破除了旧势力的一个个陷阱。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师尊梦中点化。 几次做了同样的梦，梦见姓杜的舅舅。我有个舅舅姓杜，我知道是师孙叫我救度这里的人，特别是唯心转化的，用正念清除整个劳教所另外空间，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白天看得紧，就利用晚上找在做奴工的昔日同修，我有时间就背经文，并经常告诉他们转化是错误的，要振作起来，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很多学员都知道自己是因为执着放不下而唯心转化，表示回去继续修炼，有的写成书面声明给警察，有的口头向警察声明以前写的都作废，邪恶的转化彻底失败。四，恶人恶不起来。一次下楼吃饭走路时，遇到一个学法典的同修，我主动和他说话，被警察知道了。统一回监舍路过办公室时，警察叫住这个老年同修，恶狠狠地问，谁让你和某某说话？我走在前面，到了生产车间门口，听到警察的高声叫喊，即刻停住脚步，站在走廊注视着后面的动静。护栏赶紧跑过来催我快进屋，我一动不动望着警察那面，正想要过去见他，说明是我主动和同修说话，有话和我说，与他没关系。警察发现我一人站在走廊正注视他，就说，你回去吧。老年同修回来了，我才进了车间。一次他和我接触时，我善意地告诉他，女人说话要细声细语，要温柔，那才是个女人。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经常迫害大法学员，走路时摔倒，腿粉碎性骨折，休息半年之多才上班。五，不被亲情所动。一次十一前，劳教所搞一场文艺表演，目的是以亲情来勾起学员的人心，来毁掉修炼人，同时歌颂恶党，可谓手段阴毒隐蔽。观看的人几乎都痛哭流涕，大队长和警察观察着每个人的神色。虽然台上在表演，可暗藏的气氛是阴森恐怖的。我头脑十分清醒和冷静，知道这是毁人的陷阱，师尊的法打入我的大脑中。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选自转法轮。我心在想，这魔窟真是邪恶至极呀，什么阴招都能使出来，可在大法造就的生命面前，这都是小儿科的雕虫小技，太低能可笑了。管教所有个规定，不转化的不允许给家打电话，不允许接见。一天大队长找到我，叫我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有邻居的号码也行。我说都不用。他觉得不可思议，都盼望家人来，想家人想的都掉泪，这还不需要。他怎能想到我心里想的是如何证实法和反迫害啊？放下了亲情，亲情也就不干扰了。六，抵制犯人行恶。有个吸毒犯受警察指使，把大法学员独自关进监舍，怕人看见，用纸把门玻璃糊上，逼他90度弯腰撅着，并拿扒开的书本卷成筒打他头部背部，迫害他几乎是一天的时间。这个学员后来偷偷地告诉我，一天这个警察值班，我找到他反映情况，当即问警察，他是犯人，是来改造的，他这样无法无天来折磨别人，是谁指使的？是谁给他这样的权利？这里是把好人改造成坏人，坏人改造成更坏吗？这个警察说，我还不知道这个事，要调查调查。最后说了一句，他不可救药了。后来这个吸毒犯想报复我，大伙儿都挑豆子时我没挑，他点名让我挑，我没有反应，他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叫我和他到走廊尽头的监舍里谈一谈。他先扒糖给我吃，说有什么跟我说，要配合工作，省得有苦吃。我善意地告诉他，不要迫害大法学员， 这些人都是好人，不要被人利用，这样对你不好。我们相见是缘分，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七，师尊时时在身边。在黑波里得到师尊的经文很难，不转化的大法学员无论走路、睡觉、吃饭、干活，前后左右都是警察安排的包夹，他们随时向警察汇报你的情况。有的为了得到加分减期，早日回家，很卖力的表现，让警察满意。一次外面的法轮功学员传进师尊最新经文，同修传给我，我小心翼翼地保管着，寻找时间看，白天看得很紧，晚上睡觉时又有人专门盯着我，到后半夜三点左右，就感觉有两只手指在触碰我一侧的脸部。我立刻精神起来，睡意全无，知道师尊在叫我，此时是看经文的最佳机会。我心里顿感幸福、温暖，轻轻地拿出经文，小心翼翼地展开，看了三四遍。有人起床去卫生间，我赶紧小心收起。我心里谢谢师尊，弟子想啥，师尊都知道啊，师尊就在身边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八，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到40度到42度，浑身滚烫，全身骨头和骨头节都疼痛难忍，浑身都动不了，更坐不起来，喘着粗气，脸烧得通红，眼睛睁不开。距我50公分的人都能感到热浪的袭来。护郎拿来药送到我嘴边，手里端着水，劝我吃药。将近1至2个小时的时间，我一直坚决不吃。我心里跟师尊说，师尊，我是您的弟子，旧势力的安排我都不要，是迫害，都不承认。如果是我该承受的业力，我承受，请师尊为弟子做主。我心里不停地念师尊的正法口诀。值班警察来到床前，叫我吃药我不吃，让我喝水我不喝。他说，叫人背你也得去诊所。我横下心来，哪也不去，这也不是病，上什么诊所啊？无论他们怎样表现，我都不动心。奇怪的是，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上卫生间排小便一次，有3、4次，每一次回来身体就好受一些，疼痛逐渐减轻，高烧明显降低。第二天早上一测体温几乎正常。后来值班的警察背后议论说，他真有钢条。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这就是师尊的伟大，大法的伟大。九，要回勒索的大法资源。上一次被非法关押回家时，劳教所勒索家人1000元之多。我从法中悟到，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是不被师尊承认的。他们所安排的这一切都是对正法犯罪。那么劳教所对大法学员所要求、所规定的一切都是不能被承认的，都是非法的。是大法学员不能认可的，是全盘否定的，那么被勒索的钱财理应要回来。我主动找到大队长，要求见郑所长。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劳教所应该还给我的钱。一天大队长叫我去办公室，大队长对所长说，这就是某某某，7个不服8个不忿的。所长和我都笑了，所长客气地叫我坐在桌对面，我坦然地谈了自己的要求，所长毫不迟疑地答应，回家时还给我。谈话在轻松中结束，我的要求回家时如愿以偿。十，喊出法轮大法好。劳教所的伙食是很差的，告诉他们起早贪黑干活，为了抢时间干活，吃饭时间很短，有的学员根本吃不饱。警察挣黑心钱，上边来检查改善一下伙食，走了依旧照常。劳教所对学员从精神到肉体整个身心全方位在迫害。师父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 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大法弟子不能消极承受，默认这无理的迫害。一天，我在大厅里约500到600人就餐时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这埋藏在心底久远的呼喊，震撼着整个大厅，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回荡在整个天宇。警察非常惊恐，随后上来一个护郎，把我拉到餐厅外，首先回到监舍休息。当天晚上破惯例，大约4点多钟就停止干活，全部回监舍休息，而且副所长亲自到各监舍查看，连续几天都是这个休息时间。以后的农工活少了，时间也缩短了很多，并告诉大家可以对伙食提意见。这个副所长也亲自到食堂厨房去查看。有一次，这位副所长看我在餐厅里一直低头顺着墙边走出去，师父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挡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选自《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11，这是啥地方？不要再来了。回家的日子临近了，一天下楼走到办公室门口，警察把我招呼到办公室，我俩隔办公桌对坐着，问我有啥需要，有啥困难可以提，并给我两个苹果让我吃，怎么推辞都不行。其他人吃完饭回到监舍对我说，谁敢和警察坐着谈话啊？可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就是应该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不存在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只能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回家的当天，在警察办公室，有的警察说，好，就在家练，有的说，这是啥地方，不要再来了，有的说，回家吃点好的。我和他们挥手告别。结语，回想那人间地狱的魔窟日子，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磨难是难以想象的。大法弟子在巨大的压力下，凭着对师尊的正信，对大法的坚定正念，走过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恶毒、最流氓的疯狂时期，使邪恶的破坏性检验彻底失败。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在兑现着下世时的誓约，实践着救度众生的大愿，同时用大法归正着自己，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珍惜走过的每一步，走好最后的每一步。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总除修炼路上的苦辣酸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4日。我今年46岁，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经历了太多太多，回头看一看，真是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特别是对大法弟子持续迫害的这种恐怖环境里，我对大法从未动摇过，一直坚定地走在回归的路上，也一直见证着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一，去掉求名心。我的职业是厨师，对于做菜我很有天分。16岁从厨学艺就与众不同，看到师父做菜我几乎过目不忘。自己主照做厨师时才20几岁，但在市里就有一定名气了。那时改革开放不是很久，社会风气已是日落西山了，人心不古，道德下滑。我年轻气盛，聪明手艺好，随之带来的是很重的名利之心，摆架子，说大话，爱面子，要排场。下面的徒弟稍有不对，我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有的顾客挑我做的菜有毛病，我从来不接受，固执己见，还经常和那些社会上混世的来来往往， 我的老板不敢给我脸色看。1995年，我有幸得法，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武术、气功之类的，也一直在练气功。师父在法中讲的气功现象，我基本上都经历过，也经常给人开手治病，几乎是手到病除。所以当我读第一遍转法轮时，我就如梦方醒，确认这是宝中之宝。首先明白了为什么练功不长功的原因，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感悟到，这才是做人的道理，这才是我应该要的。对照师父讲的法，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我这是算什么人呢？简直是无地自容。我虽然发现了自己的肮脏的执着心，但修去这些执着心可真是不容易啊。记得得法那一年，我到饭店找工作，处处碰壁，要么面试嫌我年轻不用，要么试炒几个菜说我做的不好，还有时干了几天了，老板却对我说，就你这把手白给我干我都不用，你走吧，工资一分也没有。如果我没有修炼，我绝不会罢休的，我都敢把他的店砸了。可是我忍住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已经是修炼的人，我要按照师父讲的，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还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用师父所讲的法来消去我那颗不平衡的心，就这样磕磕绊绊，我过了一关又一关，有的过得坦然，有的还会抱屈。记得从年初到年末，我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直到年底，我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每一次的工作挫折和羞辱，没有丝毫的心理不平衡。其实我已经悟到了我为什么遇到这些麻烦，求名之心太强了，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正常人应有的执着了。师父就是要利用这些麻烦和委屈，把我这肮脏的心磨掉啊。当我面对这些真的达到心如止水，能坦坦荡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时，环境一下就变了。转过年来，我就担任了一个宾馆的总厨。这20多年来，我的工作稳定，再也没有因为名利之心而带来什么麻烦。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这让我以后能随时警惕自己的名利之心，为我从根本上去掉名利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去掉贪占之心。修炼以前，在酒店做总厨工作，进货用货全力独揽，特别是生意好的酒店，食品原材料出入很大，我都会有一定的额外收入。饭店有的家里有，家里没有从饭店拿，已是常事。自从修大法以后，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这样做人得失去多大的德啊。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这个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直接长在你的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而且它直接决定你的果位，所以就不好修。这时再有送货的给我打电话，要我的银行卡号，说刚才一批货有你的提成，我把钱打过去。我都会果断地回绝，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种钱一分钱也不会要，只要你的货质量有保证，价格合理，我不会难为你的。他们几乎都说，送这么多家的货，没见过你这样的厨师，白给都不要，法轮功可真好啊。有的厨师给少了还不行呢，专门卡我们送货的。我都会告诉他们，你就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这么做的。在一个国营宾馆做总厨时，有一次其他单位食堂来我这里取海鲜，过了几天还我一张现金支票4000多元，他告诉我日期没填，随时取随时填。我随手放在我的一个不常穿的工作服里了，过了好多天 无意中发现了这张支票，我就交给了财务，而财务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其实我这种举动他们也理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这类事情经常出现，所以谁都不会惊讶的。曾经在一个单位做了6年厨师，正值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时期，我在工作中严守心性，对诽谤攻击大法的我从不回避，堂堂正正正视大法，讲清真相。言传不如身教，食堂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往家拿东西，几乎常年不用去市场买菜。用他们的话说，公家的不拿白不拿，这点算什么？这东西当官的都看不上眼，人家拿的是钱。时间长了，大家发现我真的是来去两手空空，什么都不动，而且由始至终毫不动心。整个食堂所有职工都发自内心地佩服我这个大法弟子。有一回，公司机关干事奉市里610之命调查单位外雇人员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如果有就上报并辞退。这个干事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也知道我做菜干净，敬岗敬业，口碑出众。他找到食堂的管理员问，你们食堂的员工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没有，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你那个厨师不练吗？你俩成天在一起不知道吗？不知道，没听谁说过，就听你说了。那我咋往上报啊？没有练的你瞎报啥呀？那个干事晃了晃脑袋说，哎，好了，反正我是调查过了，没听说有练法轮功的，我就往上报没有，就走了。管理员愤愤不平地补了一句，哼，净整这些损事，这要是都练法轮功，单位啥也不会丢的。这件事情是后来食堂的同事和我讲的，而且说上面都来调查2次了，都是管理员给挡过去了。这个管理员后来得了肿瘤，做完手术，专家告诉家属，他想干啥就随他吧，最多活不过3个月。1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到今天还很健康。我知道这是他了解了大法真相，保护大法弟子而得到的福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3，去掉争辩心。有一个酒店已经换了6伙厨师了，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我。我带的后厨员工基本上都是我引导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工作认真，负责敬业。第一个月的月底，老板全家请我们后厨吃饭。老板说，我从开小吃店到现在开酒店，无论是技术还是人品，你们是我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我不会换掉任何一个人，也希望你们都不要离开，在我这里安心工作。有一次厨房新采购的西红柿不见了，中午饭没有用的，去买还来不及。老板很不悦，说上午刚买回来怎么就没了呢？你这厨房管理是有问题啊。我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厨房不会有人动的。老板又说了一些牢骚话，我也没搭茬。第二天老板的姐姐来了，说是他把那兜子西红柿拿走了，没有告诉我们。老板有点尴尬，说我，你也是很能说的一个人，我埋怨你时你咋不辩解呢？我说，我如果和你争辩一定会产生矛盾，是会影响合作的。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按照师父的话做好人，时间长了一定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信任，那时有什么问题不用我去解释，你都不会误会我们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化解了矛盾。我在这个酒店一直做到这个大楼被出售，餐厅停业。在闭店的晚宴上，老板搂着我流着眼泪说，人的一生碰到一个好人合作很不容易，碰到一群好人那就更不容易，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碰不到你们这一群好人了。直到今天，我和老板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在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到现在， 这个老板在任何场合，只要大家提起法轮功这个话题，他都义正辞严地说法轮大法好，告诉他的那些朋友大法真相。四，去掉色心。在大陆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书籍、音像、网络无处不充满暴力、色情，毒害着一代又一代人。修炼前我20多岁，年轻、帅气、有能力，走到哪里都有女孩子围着转。我交女朋友也是脚踩几只船，直到我修炼大法明白了道理，才会见斩情思，选了我现在的妻子结婚。结婚以后我严以律己，和女性在一起工作时不说过分的话，少开玩笑，避免误会。记得有一个在一起工作的青年女同事，时间久了对我产生了感情，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她的过分举动和表白才让我惊醒。我对她说，你不要这样恋我，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我绝不会离婚和你在一起。如果你这样发展下去，吃亏的一定是你自己。你把我放下，虽然很痛苦，等你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的时候，你会为今天的抉择而高兴。我不属于你，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信仰是神圣的，我也绝不会玷污我的信仰。你也是大法受益者，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坚定地回绝了他之后，他也渐渐地把那颗心放下了。后来他找到了如意伴侣，结婚了。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那会和常人一样，不加约束地搞起婚外情之类的。因为我是修炼的人，绝不可以随波逐流，我会守住我的正信正念，用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师父的浩荡佛恩，我无以言表，把一个恶习满身的我，在大法中一点一点洗净，启迪先天善良的本性。我见证了大法给予了我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和谐的家族、融洽的朋友圈。能得大法已是亘古机缘，我会更加珍惜大法，珍惜走过的每一步，珍惜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让众生了解大法，了解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